停下匆忙，卸下心房，
唱歌聊天说日常，
欢迎来到
K 歌书房。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苏。
Hello， 我是 K。
黎君，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做
平凡，
要用平凡的声音来讲平凡，
然后大家就睡着了。可是这主题蛮特别，你为什么对平凡这个词会有不同的感觉？
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平凡的小孩，我就是那一种在人群中不太会被辨识出来的人，在一个班级里头会隐藏得很好的人。我记得我曾经对我的同学说，欸，我跟你讲，我有一个特殊的超能力，就是我可以在一个班上好几年，然后那个老师都不知道我在那个班上叫不出我的名字来，
隐形人就对了。
对，但是我觉得很好，
然后存在感很低的那种学生。
我感觉很好。
哦，真的。哦，
真的。
你那时候是被迫隐形吗？还是说你自己有刻意的低调？
我喜欢这种感觉。包括其实现在的话，有人提到我的名字，或有人在关注我，或者是那个可能去吃饭的时候，那个话题不知不觉的
转到你身上。
对，然后我就会开始满脸通红，不知所措，然后就好，你们可以停止这个话题了吗？
不是，但是这是害羞，这不是平凡啊。
所以我不太喜欢别人注视我，或者是谈论到我的部分。
哦，但是有点矛盾耶。你小时候是这么的在学校里面当角落生物，可是呢，我们前面好几集 podcast 你也曾经分享过，欸，到了大学你就不一样，高中还大学就不一样。那这个转折是什么？你为什么会选择有去走秀啊，走 model 的经验，或者是参加民歌比赛，或者是参加童军团、军带、啦啦队？欸，你要告诉我那个叫做平凡，这很难说服别人吧？这位先生，这个中间的转折我觉得很有趣。欸，
就是说我到了大学之后，那我的直属学长姐她其实是童军团，他带着我们去看他们的迎新的晚会，我看着他们在上面都是载歌载舞，然后带大家做团康的时候啊，我看着他们，其实我很羡慕他们。
嗯，
我有觉得其实我的内在有一部分其实是很有热情的，例如说我跟可能很熟的同学，我会可能会很搞笑啊，讲一些笑话，我会
让别人开心。
对，我有感觉到我其实有另外一个我，但我好像因为我自己的个性的关系，我被束缚住了，或者是我不敢表现出来。我觉得在台上那个发光发热，然后带给很多人欢笑，或者是那种开心的感觉，我其实蛮好的。所以我有一度想要改变我自己的个性，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去参加很多的社团，很多的活动，那时候的非常精彩的生活完全打开我的世界，我的眼界，让我感受到，哦，原来这样的人生其实是很多彩多姿，很有趣的。
嗯，
它也同时间累积了我很大的一个自信跟成就感。
嗯，
所以我对我自己的自我认同我觉得有提升。
嗯哼，
所以后来可能大家看到了我，是因为在这段时间我有感受到一些不同的东西了。
但是当你在做这个转换，好，就是你切换，你想要改变自己个性，所以你就开始从一个不希望被人家注意到的小男孩变成主动去参加很多很多的社团。欸，但是在那些社团里面你还是隐形的吗？
不是。欸，
嗯，
我其实是对那些团体其实是有贡献的，而且我会想要融入到他们里头，甚至是证明自己其实是有能力可以胜任这些东西的。比如说我去参加西画社还有国乐社。
西画？
对啊，
画画
画画。
哦，
我想要去证明合唱团还有好多奇怪，哦，我说不出来的东西。
欸，那这样的话你在学校那时候应该也算半个风云人物吧，可以这么说吧。
嗯，
你都已经当了一个海鸥，然后飞到那么多社团了，不就很像交际花一样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个人的个性上本质其实是不变的，但你可能会因为这些事物外在的环境而变得比较不一样，但本质是一样。所以应该说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又回到比较，欸，原来那个状态。因为经历过这些了，所以现在的我会比较甘于平凡，然后比较做自己，或者 我称之为躲得很好这样。
欸，可是我觉得今天讲平凡这一集啊，主要的目的是说其实蛮多的大人 在那个潜意识里面呢、啊，其实都很希望我们的孩子不太一样，有一些不一样的人生历程啊、不一样的成就，或者是特别一点的成绩。好，那这种东西都跳脱了我们原本说的中庸之道嘛，因为中庸之道就是一个平均值嘛，
嗯、
就可以藏在那个平均值里面嘛。
嗯、
那我们现在不管你脑袋承不承认，但是我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培育孩子去在竞争的环境里面能够被看见。
嗯、
所以为什么今天想要讨论这集平凡，是说它的确会影响到我们看平凡的这个定义，会影响到我们对孩子的一些教养观、
嗯、
所以当你的孩子他觉得这此生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人生目标啊，此生我就是一个安安稳稳的，然后每天就是尽忠职守的去上班下班打卡，然后不要有太多的野心，难道这样不可以吗？甘于平凡不可以吗？老苏你觉得呢？
我在想的是另外一件事情，是、
嗯、
我为什么去读师范院校，原因是因为我爸爸告诉我说那个当老师的工作是很安稳的，
嗯，
然后是很有保障，是铁饭碗的，可能未来二三十年都不会被饿死之类的。然后我就很生气回答说，我才不要一个安稳或平凡的人生。
怎么会突然勾起你这一段？而且你真的这样回答他、欸
对啊、
你不要一个平凡又安稳的人生、欸
嗯、
所以你知道吗，也许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啊、都有那一颗觉得自己很不一样的种子哦。
嗯哼嗯、
那个其实蛮符合我们说的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
嗯、哼，
我觉得这一点没有被抹杀，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所以我们有希望被看见的那个欲望、
嗯、渴望，
所以你才会去海鸥社嘛、嗯、就当很多社团、嗯、去让大家去尝试让自己打开、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需要就是甘于平凡，那个你的成就好像又不是让别人可以来定义的，不然的话不会有现在我们在职场上有一个很奇妙的现象，我刚刚说的那个哎，我此生没有什么野心，有没有就安安稳稳过一生、嗯、可是那并不代表我不希望被看见，
对对对，
对不对？所以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叫做什么安静离职、
嗯、哼，
就是 quiet quitting、
嗯、
是什么意思？就有点像我刚刚那个状态，就是你要升他职，他说不要不要，我不想承担更多的责任啊、我不想当主管职，我现在做这样的工作就很好了，然后你又给他多一点的这个能见度，代表多一点的工作专案、啊、不要不要，我觉得我的工作生活需要平衡，所以呢我大概六点以后就去下班、啊、下班之后的人生还蛮精彩的，
嗯，
可能去看个脱口秀啦，可能去学个吉他啦，然后自己做菜啦，这样子。所以我在猜说哎，这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我们所谓的平凡人生，但他其实透露着另外一种讯息，是不要让别人定义或者是来期待我的人生。
在你的这段话里头啊，其实我有反思啊，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为什么会是这样嘛，应该是源自于自我的认同。我也看到很多跟我类似的人，
嗯，
那我发现其实他们内在都有很多的自卑跟缺乏自信。像我的话，就是我小时候总觉得我自己是一个隐形人，在家里头。那因为我哥哥啊，我妹妹啊，都长得很帅啊，很漂亮啊。然后我小时候就是一个矮矮胖胖、呆呆的小孩。
真假的？矮胖？
真的。
我要照片。就
是、胖胖的。
我要照片。
呆呆的。
我要照片。
不太起眼。
我一直在讲重点。不是，那你怎么现在变成这样子？你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我高中啊。我高中之后我开始长高抽高变瘦、
oh.
那就慢慢有被看到，有人开始关注到我的外在，可是在那之前完全都没有。很多的亲戚来说哦，你们这个老大哦，你们那个小女儿长得好漂亮、啊、
然后就把你忽略耶。
我其实以前小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很命苦，然后都觉得自己怎么在这里这个家里格格不入这样。
你好像那个童话里的丑小鸭哦。
嗯，
然后最后才变成天鹅，回到天鹅家族这样。
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对自我是缺乏自信或者是自我认同的孩子，所以以至于当我遇到了那些真的开始关注到我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嗯、
也或者是说你刚刚提到了，我觉得有一部分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胜任这个工作，他害怕，他觉得可能自己没有办法承担，所以他先离开了。所以那个甘于平凡的某种定义来讲，其实是对自我价值的一种缺乏。 但是我后来我刚刚有分享，我到大学之后我重新去接触了更多的事物，我发现我自己是能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对自己开始是有自信的，开始变得不一样，而且我更想要去挑战很多新的更加困难的东西，从中去获得更大的自信跟成就感。我后来发现我自己在出来教书之后，我自己有很大不同，原因是因为我就一直很努力的朝着这个方向，我想要突破很多东西，我想要去做很多的创新改变，然后我想要去证明一些事情。那的确我也来到了某一个阶段的，但我刚说一个人的本质是不变的，但例如说我不太喜欢例如说网络上面这些留言，有时候它会带动我一些心情上的波动，我不太喜欢。我曾经有跟我同学一起吃饭，大学同学，那很多人不见了，他就说哦，哇，我佩服你，有出了很多很多的书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说这些出书后面的心路历程，以及我在网络上可能有遇到了一些不一样意见的人的这些留言的时候，我的心路历程这样子。
对，
然后他看着我说哦，原来当这种人也是很辛苦的对，所以现在我比较想要更多的是做自己的部分，但的确我经历过那一些觉得还蛮有趣蛮不一样的人生这样。
我让我想到就是我有一个学生的例子，他其实在小时候啊，他现在是国三生，然后他是从小学我就认识他了，从他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然后他就不断的来参加我的活动，从读书会啊到夏季的这个夏令营啊，我们有过夜的营队啊，各式各样的他都来参加。但你知道小时候他真的在整个六年级的过程里面哦，一年级到六年级他妈妈真的很辛苦，然后呢他就是很想把自己藏起来，他甚至连自己来参加活动都有很大的困难。那从比较小一二年级你可以说他是分离焦虑，但三四五六年级就已经不是了。那他是会很严重的感觉到没有自信，他很需要那个时候有他妈妈陪在旁边。那妈妈当然会很着急，因为小学六年级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他会希望他能够独立一面。但是呢这个妈妈跟每个老师都有一些讨论跟默契，所以我们呢会想尽办法让他渐进式的离开。好，然后以至于呢每一次哦他的活动或者是他的读书会最后他都是自己离开教室或者是离开活动现场，就是我们又一次又一次的帮他堆叠成功的经验这样。然后一直到有一次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是小学六年级提早毕业要上国中的营队，那在那个营队上面啊他换了一个人的那个转折点是什么，就是他被看到了。那他的被看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直看着他，你知道他在不愿意离开在哭的时候也是每个人都一直看着他，对不对？但那个被看见不一样，因为当天我们有一个活动是雨天备案，本来是要去户外干嘛我忘记了，然后就是因为下大雨啊，然后那个部落那边就是会有土石流的风险，你看我带到多偏远的地方。然后我们就赶快躲到那个部落长老的家里面开始做编织手作。我跟你说那个编织真的不简单，但是他是全场唯一一个小孩毫不犹豫而且是毫无困难的就编出来的人，所有的人都超佩服他的。然后他就忽然觉得哎呦，我怎么有一件事情
还是可以胜任的，
对，而且做得比别人好很多。那个独一无二的东西就出来了。好，可是这个独一无二你看是在多么巧合的状况下他发现的。他当然知道自己会编织，但他可能从头到尾在他的生活价值观里面没有人觉得会编织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没有机会发现。后来在那个场合所有人哇，连大人部落长老都夸赞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的那个整个神情就不一样了，他就会开始变得很主动，有点像你就是变身为海鸥社社员的那种感觉
为什么帮我多加一个社团
叫海鸥社吗？
对啊，
他现在国三了对不对？你知道国八的时候都会有隔宿露营，就是去外面住嘛，一天跟着学校的同学，然后晚上就会有晚会嘛。那他们学校不错，有开辟一个有点像是开放舞台的才艺表演。你知道他怎样吗？我很难想象他妈妈那时候传的那个照片在网络上的时候，他妈妈就是说他内心很激动。我说我跟你一样激动，因为我完全明白他以前是什么样的人。他自己跟他妈妈借了整套的化妆品，然后自己弄了服装，他自己一个人在台上表演那个民族舞蹈。你完全不会想象说哇他可以是这样的人。
他感受到他自己的胜任感，自我的效能、
没错，你刚刚说自我价值感吧，
对，他知道自己做得好，稍微愿意去更多的尝试。我以前也有一个孩子，就是他也是一个很内向的女生，你知道我刚接到他的第一天，我请全班自我介绍，他就很像以前的我，他是完全不知所措，他有试着想要讲话可是讲不出来，所以他一想要讲话又不敢讲，他最后只能在台上做气功讲话讲话，然后最后他就焦虑到他蹲下来开始哭。
哇，他真的好紧张哦。
可是后来其实我那时候有排的一些课程，例如说戏剧课，他会先去编剧本，发现其他人不太会演，他就开始演，后来在台上几个动作引发大家的笑声之后，他开始觉得这个是有趣的。你知道到最后啊，这个女生可以在台上啊，又扭又跳，然后剧本都是她写的，舞也是她编的，整套都是她的，然后带着全班的哈哈大笑，而且因为这些经验完全改变她的个性，她变得是非常开朗而且非常有趣的一个女生。
对耶，所以今天讲这个平凡应该是说每一个人都很不平凡，可是不要用一个很平凡的价值观去定义了，
对，
反而是我们的价值观很平凡，很贫乏，然后很薄弱，缺乏想象力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就把大家都变得好像只要超越某种我们认定的标准才叫做不平凡，但其实真的每个人都还蛮独一无二的。
这些年呢、我帮我太太的音乐会做了一些戏剧编剧，那也有担任一些导演
客串角色，
对，后来我也上台去演戏了，那演的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我这样。那我常常在想说这两个的差别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之前在光是彩排我就会崩溃，我没有办法，可是最后现在的我可以站在台上可以很自在，或者是尽量引发台下的笑声。我觉得最大的差异在于说，其实那个当下的我是不是把焦点放在我自己身上，而是放在台下的观众以及这整场音乐会可以让它更顺畅的完成，所以我在做的其实是把这个音乐会串得更好，更丰富，更充满的笑声，所以我的着眼点不是在我自己，当我过度把这个着眼点放在我自己，我就没有办法去突破我自己的框架，可是我当我把我的着眼点放在如何贡献他人，让这个群体更好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超越某种东西，那个所谓的不平凡就出现了。
对，你刚刚讲到这个就是所谓比较是利他的设定，
对，
好，那这个是很多人的动力哦。我们真的不要忽略，因为我们常常在这个工商社会里面习惯去竞争，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竞争的态势，所以当你的目标设定是我要拿到全场第一，我要获得所有人最多的关注的焦点的时候，你的压力会非常大，你感觉在追求一个很不平凡的目标，但事实上你就是只是无谓的放大自己到极致，可是你刚刚设定不一样嘛？你刚刚设定是你甘于平凡当一个小螺丝钉，
对，
我只是一个角色，我的角色是要融入这个环境把这件事情做好，你知道你释放了自己的压力，你不会再去把那个自己放得这么大，然后去看别人可以给你多少，而是你把自己缩得很小。我后来发现有很多害羞内向的人或是自信心比较不足的人，这一招的利他设定其实是蛮能够帮助他们克服的。所以我还记得就是我女儿那个时候国八的时候被班上选为优良学生，然后优良学生就要去竞选全校的优良学生，那就有上台要拉票啊，证件发表这一类的，那个她回来哦，真的是把那个彩带，因为每一班都有一个六号优良学生那个彩带，她回来我在煮饭哦，她把那个彩带这样子狠狠的丢在地上，然后就坐在我的旁边哭了半小时。他说怎么办，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在断考前还要再做这件事情，因为还要剪影片上传证件什么叭叭叭叭叭，然后还要在某一个周会上面公开的跟大家拉票，他觉得这件事情简直是他没有办法能力服，他 足足哭了半小时。然后我当然就是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我就把抽烟机开到最大声，有没有降低哭声的干扰不是，因为我知道他要发泄情绪，所以我说什么都没有用，
抽油烟机有它的妙用在
好，但是等到他哭累了，哭声稍歇了，我就问他说，如果你真的压力这么大，好，那就代表你的能力其实没有办法同时间做好两件大事，一个叫做断考，一个叫做他，那可能同学们没有看到这个部分， 那你要不要去跟老师说，老师我现在能力真的还没有到这个地方，然后所以很抱歉，看是不是要重新选，或是就候补给第二个人吧。你知道这个时候啊，他突然眼神就这样看着我说，可是不行欸，那个后面票数比我低的那个人更安静欸。然后我想说，你现在在清洗别人是不是？他说而且同学选我应该是对我有期待吧。嗯，我就说所以好咯，所以你现在决定要继续吗？嗯，好，如果你要继续的话，你看一下你觉得我需要帮什么忙，你可以告诉我。他就咬着牙把它做完了，但是他坚持不露脸，所以你知道他的证件宣传的影片全部是用动画做的，就是把他的那些珍藏小偶拿出来，然后设计对白，这样
就是我们这类人会做
的。对，就你们这种会藏在后面但是被迫要出现。可是我要说的事情是，他也是最后面愿意承担，也是因为利他设定。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爸爸妈妈不用太紧张，自己孩子很平凡，
真的。
那其实他有他很独特优秀的一面，倒不用这么把我们的焦虑放在身上。我们要让孩子愿意去做一些事情，甚至是挑战自我的，跟内在动机很重要。那内在动机可能会分成有三个，例如说自主性、胜任感跟关联性。你刚刚你女儿决定后来决定要做这件事情，就是自主性。如果他在过程中他可以做得很好，他就会产生了一个胜任感，那旁边的人跟他的连结，这些关联性
互动，对不
对，都是会引发他想要继续往下做，甚至是引发一个更大的动机出来的一个关键。所以这三个基本的需求如果可以满足的话，其实孩子他自己会努力去做，而且可能会做得很好。
不过最后我想要挑战一件事啦，就是我们刚刚都说嘛，哎呀你的孩子你不要太担心啊，他其实一点都不平凡。不过我说真的，我们哪一个人不平凡？我们都蛮很平凡。可是如果
等一下，其实说真的哈，就是这个话题应该是说哈，我们两个都曾经可能经历过，哎，其实还蛮有趣，或者是自己觉得蛮满意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们才能有办法来聊所谓的平凡，回过来想这件事情。可是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还在追求他的人生，都希望他自己可以更加的不平凡。
对啊，所以我并没有说你不要去追求不平凡啊。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讨论了说你要怎样的设定才会鼓励你自己踏出更大的圈圈吗？对，但我的意思是，其实你以为你在追求的不平凡，其实说到底谁不平凡嘛？大家最后都是平凡人嘛。
对，
对不对？
回到生活里头，其实
都是平凡人。你说今天一个什么名校毕业的，或者是他是一个发明 FB 的那位创办人好了，他不用生小孩吗？他不用结婚吗？他还是得面对他自己的问题吗？
对啊，回到生活面，其实大家都一样啊，
全部的人要面临的都是一样的问题。好，那另外一个面向是，我常常在想，我们每天真的会影响到我们心情愉快啊，或者是这个生活过得好不好的，其实就是周围的这一小群人而已吧。所以如果我今天呢、很多人说，比如说我去星巴克买杯咖啡，哇，那个店员记得我哎、然后他会在我的杯子上画笑脸嘞。好，姑且不论他是不是这个商业模式，但他做到了。他可能还跟你聊了几句，或是 7-11 的店员，哇，你都不用讲名字，立刻帮你把那个宅配包裹拿出来。其实这些人都会让你心情很愉悦。或者是你在路上开车碰到那个很可怕的驾驶，可能会让你一整天都心神不宁，吓都吓死了。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尽忠职守聪明的服务员对你来说很重要？对不对？我们每一个小角色，清洁工、服务员，他在他的位置上面做得很不平凡的时候，你的生活就会变得非常开心，非常快乐。他带给你的价值远胜于那些功成名就的，你现在念得出来的，好不好？世界首富谁谁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吗？没有。
我去分享的时候，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就是我的第一届的毕业班。那我是从他们这么小一直沿路呢，国中生、高中生、大学，然后研究所，甚至现在都进入社会工作了，然后有自己的家庭。我常常去分享这个故事，原因是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开同学会。那我就从小一直看他们长大，那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他每一年来到我的面前都不一样。也许是国中的时候都怪怪的，都不太讲话，高中的时候就比较正常，大学我们现在像朋友一样， 都有很多的互动。那我要说的是有一次同学会，那带了更多的家人来到现场，所以他们彼此有做一些自我介绍，那每一个人就上去说我现在做什么，有的是服务生啊，有的是想要当老师，有的只是家庭主妇，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身份这样。
对，
轮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就问我说，老师，你听完我们这些自我介绍你有什么感想呢？然后我就说这是百感交集啊。
为什么？就是百感是什么？
我的百感就是说，从小看着他们长大之后，我发现其实我没有办法预测他们的未来。我每一次看到他们都是长得不一样，我没有办法从某一个切入点去看他们。所以我常常去劝很多老师跟家长，你不要从那么小的时候，那么小的角度去预测他的未来，因为他未来可能会长得不一样。就是这些孩子教我的。然后小时候功课很好的，可能长大可能他就是在这社会上跌跌撞撞的，可是小时候可能不是认真读书的，可是他长大之后却是成绩不错，或者是说他做了一个在社会上很重要的工作。
嗯，
对，所以不要从一个小的尺度去看孩子的发展。那第二个是所谓的成功到底是什么，不凡的人生到底是什么，
对，
是那个百万年薪的那个保险员比较成功呢，还是说在家里当一个全职妈妈爱着她的孩子努力的支撑那个家庭的比较成功呢，或者是说她在餐里面端盘子可是她喜欢这份工作，或者她喜欢创作更多的美食给她的
客
人们吃的时候，那何尝不是一种成功。
对啊，
就是呼应你刚刚讲的，其实也许我们在自己的一个小角落其实努力的发挥不平凡的力量，对他人来讲可能我们就是一个很
不平凡的 人。对，这时候就要回馈一下我跟我妈吵嘴的这个吵架的那个一个片段。就她其实真的是一个很希望孩子能出人头地的妈妈这样，所以她小时候就会常常叫我督促我做这个督促我做那个，然后我就跟她说啊，做这些是要给谁看，她就说没有啊，就是大家就会觉得你妈，我说大家是谁，是你吧。然后我说可是你是什么东西，你算什么东西，你是名人吗，你是评审吗，你是裁判吗，如果你都不是那为什么我要去管那些人呢。然后他就没讲话，就是反正因为我跟我妈吵架的时候我就是会去这样子的 challenge 他，那个是我们家的一个怎么讲，我跟他之间要大姐要开疆辟土打仗家庭革命的那种模式。但我要说是我那时候真的就这样想，我就觉得说那所以我的不平凡是谁来定义，没有人可以定义啊。你说这整个世界能够被大家说得出来的名字也不过就是那一小撮人，所以剩下的我们在地球上其他的我们都是一样的，那大家真的不要太累了好不好。所以这一集我要来推荐一本书，这本书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就看的，然后他看完之后就完全就是跟我这样好像心里面那个作者跟我一个 high five 啪这样子打的一个击掌，然后奠定了我的人生观。这本书叫做功成名就的疯狂代价，可能他已经绝版了，但是好像图书馆还借得到。那我非常非常强力的推荐这本书，因为前面 90% 的篇幅是在告诉你一个智慧的老人如何教一个职场菜鸟哦，然后迅速的一步登天到全球总裁，他有办法有能力哦。他里面告诉你非常多职场该怎么升迁的那个厉害的策略，几乎我看了真的是非常强的这个 insight。 但是呢他最后 10% 才是这本书最后的结论，就是功成名就的疯狂代价，最后他要做出什么人生真正的抉择呢，他把自己功成名就之后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局面，然后他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那个才是他最大的人生的课题。所以这本书要介绍给大家，功成名就的疯狂代价。
跟你这本书的相反啊，其实我想要谈的是例如说我会推荐孩子看陈述局阿妈的故事，或者是那个十元便当阿妈的故事。我有时候其实在想说为什么他们的故事总是会激励我们，让我们觉得很感动，甚至会感动到掉眼泪。他们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他们就是在菜市场或者是在卖着十元的便当，但是他们造福了很多的人，也改变了很多人的观点，他们用他们的行动去证明了很多事情。那我觉得那何尝不是就是一个成功或者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生吗？
对，而且这么平凡的人他可以做到的事是我们都做不到的。
对，所谓不平凡其实是把我们的关注点放在他人的身上，对他人做出一些贡献，这样的我们的人生才是变得 更加的有意义，
这才是人家眼中的不平凡啊， 对不对？好咯，那希望今天感觉上今天这个在讲人生哲学好，算是我们的集数里面味道比较不一样的，所以你没有发现老师傅的语调变慢，感觉是变成一个
平凡的人
师
没有
哎，好，那这集要配什么歌？
就让我想起我以前常教学生一首歌叫做妈妈的话。
才跟我妈吵架，你知道妈妈的话是怎样？好、哦，
没有，他就是很符合今天谈论的主题。
好、哦，那来欣赏老师的歌《妈妈的话》。
当我还是一个小娃娃，妈妈时常对我们说话：“孩子，你有一天会长大。”这句话你不要忘记它。妈妈说，你不要羡慕那有钱的人，有钱的烦恼你一定听闻，也不要羡慕那虚荣名声，爬得越高就跌得越深。
耶、yeah, 唱完了。好，妈妈的话，这他的歌词内容真的蛮不错的。
但是也许说在我们现在看起来可能有点八股啦，就是哎，你不要羡慕他，其实我觉得有钱也蛮好的啊有钱人生才可以比较任性一点，做一些也许更重要的事，更有意义的事情啊。
所以 老师有跟大家敲完了，请大家多去买一些老师的书
对，但是我觉得对于所谓成功或不平凡的人生，可能我们要重新定义一下，让孩子去保有他的热情，愿意喜欢去接触很多不同的事物，让他着重于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应该更加的关注于每天他可以去投入的这样的过程，然后培养他更多的兴趣，让他可以有更多的感知在自己身上跟他身边的周围的人，其实他反而就是可以创造出更多不平凡的当下。
而这些小小的不平凡堆叠起来，或许就真的会不小心成就了我们想象中那样的不平凡。所以好好享受全心投入的每个平凡时刻吧。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咯，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